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聊一下电影《龙岭迷窟》中神秘的古滇国。古籍中啊，对于古滇国的记载非常少，被专家称为迷失的国度。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么一个神秘的国度呢？而且啊，如果它真的是存在，那么是不是像小说中记载那样盛行邪术呢？而且这个献王是不是真有此人？古时候呢，人们把滇池啊这一大片区域啊称为蛮荒之地，自古以来啊就笼罩着这么一层神秘的面纱，魑魅魍魉四处游走，瘴气弥漫山林。据说啊，在云南啊，这个崇古之术啊发源地就是古滇国。那么滇国呢，就是一个崇尚巫术的国家。在另外一本小说里边《鬼吹灯》啊系列中描述的所谓的献王，就是古滇国的一个分支。这个啊真的是属于崇尚邪术的一个族人。史书中啊，关于古滇国啊，就是这么说的：夜郎以西，迷墨之夷。迷墨呢，在壮语花妖泰语中啊，就是女巫的意思。从大量出土的文物啊来看呢，这个古滇国居民的崇拜对象啊，像什么有农神、动物、祖先，还有生育神。祭祀的仪式呢，主要就有人祭啊，就用活人来祭祀。所有的这些宗教活动呢，都是在巫师的主持下进行的，而巫师啊，几乎清一色全部都是女的，像。这个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储备器啊，这个就是当时古滇国人啊存钱罐，上面这个图像表现的就是有关祭祀的活动。这个器盖上、啊、一共雕了35个人啊，中央有这么一个立柱啊，柱侧呢有4个人抬着这个肩上抬着这个轿子，轿子里边坐着一个贵妇啊，通身鎏金啊，后面有持着伞的这个侍者，轿前呢有骑马的人给他鸣锣开道，两侧有侍从跟随。另外呢，还有扛铲提篮，背着这个种子袋的，然后吃着这个点种棒的啊，这些人很明显啊，坐在这个肩扛的这个轿子里边的贵妇，就是这次祭祀仪式的主持人、主祭人啊。这个啊，大概就是母系社会的一个遗存了。1956年，云南出土了一件声名远播的储备器啊，这个储备器啊，就是储藏贝壳的一个青铜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贝壳在那个年代是一个硬通货啊，是当钱币来使用的，所以啊，这就是他们传统意义上的存钱罐了。这个储备器的名字啊叫做祖蒙场面青铜储备器。这个青铜储备器啊，描述的就是滇王杀人祭祀的这么一个场景。在古滇国的社会当中啊，重大的祭祀活动啊，一定要用活人的头来祭祀的，这就是所谓的血祭啊，是一种最高规格的一种祭祀方式。这种习俗呢，后来延续到了西双版纳的阿瓦族啊，这个佤族阿瓦人啊，就因为砍头祭骨啊，这个独特的宗教活动，使内地游客还有商人啊，谈虎色变，不敢往来。这个所谓的砍头祭骨，就是砍活人的头啊，用来祭祀他的谷物神，也就是农业神。近些年来，当然牛头逐渐代替了原始习俗的人头啊，但是这种奇特的祭祀风俗啊，真的是古滇国特有的，被称为猎头习俗。那么关于阿瓦人的这种猎头习俗啊，后面有机会给大家仔细的再讲一段。今天我们还是讲这种青铜器。从这个江川李家山采集的这个一件猎手纹的这个铜剑啊，在剑柄还有剑鞘的地方呢，就是装饰只有浮雕人物啊，都是高高梳着这个头发啊，这个发髻上有一个五角星的装饰，头顶上一个倒立的鼓啊，这个双目圆睁啊，张口露齿。耳朵上挂着大耳环啊，腰间啊装着这个圆扣型的这个大腰带，双手佩戴宽边的这个大镯子啊，还有这个头簪啊，但是都是光着脚。其中啊，一个人左手持刀啊，右手剃着人头啊，另外一个呢双手上举，这个两个脚呢这个蹲立啊，这个图案表示的就是猎头的这么一个习俗。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在这个电影啊，就是《龙岭迷窟》啊，这部电影里边提到的滇国的丧葬制度啊，这个就是啊，当时滇国其实是模仿了汉朝的一些制度啊，王葬于墓中啊，一定有铜车马的仪仗队伍啊，这些守护的军队啊，百戏的陶俑，这些陪葬的这个器物。这段描述呢，完全是出自于作者的个人想象吧，还有杜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考古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滇人的这个丧葬制度啊非常特别啊，平地不起坟，只是树立一块大石头作为标记，所以啊，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滇王在什么地方埋着。这个和蒙古人啊的这个丧葬习俗还真的特别像啊，所以啊，他们王的墓就会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另外呢， 在历史上也没有献王这个人物啊，这个还是作者的一个再度艺术加工吧，再创作。古滇国没落后，一般认为啊，古滇国的后裔分为四部分啊，他们分别就是西双版纳的水傣，还有这个庄乔东地兵的后裔啊，还有一部分布依族壮族的一部分华瑶族。这还有人认为啊，这个越南的东山文化还跟这个古滇国的文化非常相似。在柬埔寨挖掘的铜鼓中啊，专家也发现每一个铜鼓里都放置着一枚下葬者的头骨啊，这个啊还真是古滇国的一个特殊的丧葬习俗，是一模一样的，叫套头葬。在东南亚很多地方也可能存在着大量南迁的滇人的后裔。这虽然古滇国消亡了，但是我们从目前出土的这些铜铁合金器物还有大量的汉式器物来推测呢，自汉朝开始呢，古滇国其实它已经拥有了比较高的生产力，和中原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日益频繁深入，最终啊它确实是融入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大潮之中啊，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份子。好了，感谢您的这次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小程序，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